7月7日，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汉堡拉开序幕。就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就经济、贸易、能源、难民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而今年全球的领导人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贸易、移民等问题上推行美国优先。此行，川普又先访波兰，这使得美欧之间的分歧扩大。而与此同时，欧盟内部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而朝鲜在美国独立日再次试射洲际导弹，中国对朝贸易增加，俄罗斯又否认干扰美国大选，这使得美中俄罗斯三方的角力再添变数。朝鲜问题、气候变化、全球反恐、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使本届峰会错综复杂、暗潮汹涌。今天在演播室，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并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欢迎两位今天参与讨论。好，王维正教授，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 G20 峰会是德国领导人共同沟通的一个平台，并且呢，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往往会比这个会议本身更引人关注。那么今天上午呢，川普是与普京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两人就叙利亚问停火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呢，这个就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一事，普京是予以否认，而川普呢也是接受了他的表态。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一次会面的成果是怎么看？并且您认为在川普任内美俄关系有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
是，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G20 它的背景啊，还有就是用来评量它的成效如何的话，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因为它是这个2008年的这个所谓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从华尔街开始的危机之后，那世界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发现说现有的体制这个 G7 也好，就是西方的工业大国啊，或者是 G8， 包括这个俄罗斯也好，已经不足以这个来适应这个重大的金融危机，所以那个是它的背景，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急就章的把另外12个主要是开发中国家，然后快速发展的开发中国家把它加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它基于一些这个期望，比如说能够解决所有这个多边的和双边的问题的话，并不是非常切合实际。那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说这毕竟是主要的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的一个机会，他们彼此之间会面谈的共同的话题也好，或者是双边的这些会谈也好，当然就有重要性。就美俄的这个双边会谈来讲的话，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跟这个普京总统第一次的会面，那他们谈当然很多。那在还没有会面之前的话，事实上在川普还没有就任之前的话，川普给了很多人遐想空间，就是说是否他做总统之后呢，要能够来改善这美俄的关系，甚至于说这个在美中俄三方这个角逐的时候，美国能够跟俄国达成某一种的一种关系，那这样来够能够牵制中国的兴起。但是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传说就是俄罗斯的话介入了美国2016年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合法性还被很多人质疑，所以他当面问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当然是极力的否认。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外交上来讲非常罕见，就是说两个领导人他刚刚讲过，那他们的外交部长的话就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各唱各的调，所以美俄到底这个达成了多少的协议，然后此后他们将来的关系会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王教授。那静玲，我想再问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川普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在干扰美国大选这样的事情，其实欧洲也非常关注，因为欧洲也即将在这个，比如说德国就即将在9月份举行大选。那么欧洲对川普和普京这样会面的一个成果是怎么看的？默克尔他本人会不会担心俄罗斯干扰德国的大选？
我想这个已经就说默克尔不只要担心俄国，可能他还担心美国，我们记得美国也监听过他的电话。不过我想回到就是刚刚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到底具体成果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很罕见的，就是说虽然双边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还有俄国的外长出来以后就是各自说了，就是说一边说他们两个人在里面有很密集的一个交锋啊。那么这个川普呢 询问普京，然后普京否认。可是我觉得这到底是不是就澄清了，这算不算一个成果？我觉得这个当中是有很大的一个质疑性啊，因为第一这是一个闭门会议，而第二这是一个少之又少的人参加，除了双方的外长可能就是传译了。那么你出来以后，两个人就是各自就说一个是承认了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不能算是成果呢？这个其实还有更大的疑问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部署啊？那么另外我想这一次里面最到目前为止最具体的一个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是就是这个在叙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停火协议要从7月9号开始。可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是并吞以后所爆发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我想这个似乎看来川普这一次是很刻意的安排，或许俄国也跟他合作了，这是我的揣测。那么至于说接下来就说还有下个礼拜三，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川普新提名的这个 FBI 的新的局长要做一个要去国会，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对于川普和普京见面，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川普政府跟俄罗斯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突破。可是至于说这个突破能不能带来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观察。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其实都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那之前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和普京进行了会面，说要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你认为这个中俄还有美国三方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合作和矛盾在里面？
我想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合作看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可是矛盾确实非常的大，
非常明显。
对，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参加这次峰会之前去访问了俄国，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两位领袖见面以后，他们发表了一个这个共同的联合声明。那么这个声明里面呢，就是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啊，就说俄国他实际上是公开承认或者公开支持，应该说是中方的这个就是双轨制，就是双谈判、双暂停啊。那么也就是说，北韩要冻结它的这个核武的实验，然后美方呢是要这个暂时冻结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状况。可是我们也看到美方很强烈的一个底线，到现在是他不但不放弃这个军演、联合军演，而且他还说了，他说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会对不只是对北韩，他还对北韩有经贸关系的这些机构跟个人采取这个制裁。我们也看到丹东银行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所以我想这一次的 G20 啊峰会会其实是会明天，尤其明天是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要见面，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就说谈得好的话，可能可以有进一步的合作。如果谈不好的话，我想接下来川普可能在经贸上还会出手更重。
所以我觉得你谈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要会面其实非常有意思。王教授，我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啊，您认为这个中美俄三方在朝鲜问题上这个角力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个中美俄当然是这个北韩问题的主要的主角，是外边的主角。那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共同利益其实并不多啊，勉强来讲的话应该是朝鲜半岛北韩的这个无核化。但即使是此的话，这个美国应该也了解说中国无法这个达到美国要求他所做的事情。因为甚至于美国中国的外交官的话，很在私下在问美国说，到底你们的老板要求我们能够做最少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4月份跟着习近平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庄园见面之后，一下子180度这个转变，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希望中国能够替美国来达到美国所达不到的东西啊，这个线看起来的话是不切实际的啊。怎么讲呢？因为中国再怎么样的话，也不可能容忍说在它的边界有一个是倾向西方的一个统一的韩国。那如果说北韩的无核化能够不违背到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切身的利益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然后可以因此从西方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它 他愿意谈，所以他最好的策略就是做这种就英文上来讲的话就叫做 half-hearted measure。 那川普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太高点？我觉得美国27年以来的话，对于北韩试过各式各样的和谈也好，双边会谈也好，多边会谈也好，外交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威胁来，到目前讲起来的话，没有一个是好的对策，所以我并不看好明天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气氛，因为这个整个大局的话，对他们这次会面来讲的话是冲突多于合作。那讲到冲突的话，当然还有就是习近平一定会当面问川普这个国务院最近通知国会军售台湾的这个事情。那我想这双方领导人的话，现在会面跟3个月以前那个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王教授，您认为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中提到了，美国是不点名的指责中国在对朝鲜的贸易是不降反增。那您认为如果川普向中国施压，让他收紧对朝贸易的话，有没有可能同意？
现在北韩的75%的贸易是对中国，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依赖是相当的高。而且事实上，这个如果说全球全世界这个联合国底下已经实施的这经济制裁来讲，唯一可以突破点的话，就是这个朝中的贸易。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而是中国不愿意。那原因的话，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怎么样也不可能容忍说在自己的这边界旁边的话，有一个是崩溃的，或者是完全倒向西方的一个附庸国。那我想中国最好策略就是说让美国感觉到说他也在做一些事情，一点点事情，一点点事情，来因此来讨好，来获得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外交官会私下在问美国说，到底你们老板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少我们要做的什么才能够过关。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有意讨好这个美国，但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是不是也有意讨好欧洲的这样一个倾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G20开始之前就与默克尔会面，是表示赞同默克尔在气候还有自由贸易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且还开展了一个熊猫和足球外交。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川普总统是坚持美国优先，而且默克尔也是明确表示说任何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这样的现状，再加上刚才说的我们说过这个中国向欧洲所谓示好这样一个表现，会不会影响到美欧关系和世界格局的这个变化？
我想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几个月前在瑞士的 Davos 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局面啊。那一方面的话，美国有个新的总统就是采行这个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然后说美国优先；另外一个话，这个中国的话，习近平他到那边去大唱这个全球化，还要领导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当然没有错，过这几年以来的这几个月以来的话，这情势发展，美国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撤除了这个气候变迁的公约，这是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好不容易达到共识的一份很重要的一份国际公约，他退出了。然后谈到这所谓的这个移民的话，
王教授，我们现在由于技术的原因听不到您的讲话，那我想现在先请问这个演播室的静玲哈，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我想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状况，就是中国跟欧洲确实现在是在联合。那么从几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以前呢，中国是一直把这个英国作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可是现在英国退出了欧盟，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接着呢，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那么这两个变化呢，造成了整个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之间还有中国之间必须要重新洗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呢，欧洲知道说欧洲大陆知道说英国因为现在准备要脱离欧盟，所以在过去还有一个状况，对于欧美来讲，英国它一直 是已扮演了一个就是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可是这个角色也在逐渐的消退当中，所以呢，他们重新洗牌的结果就是各自要做一个布局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转变之下呢，习近平现在跟德国之间，尤其是德国这个大国家之间，那么就有了新的往来，还有跟欧盟之间。可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看到就是，我想欧洲也很关心的这一点，就是川普他实际上呢，刚刚在这个峰会之前，他去了波兰，那么他在波兰还参加了山海峰会，他强调的是美国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欧的一个承诺，所以他也在向欧洲喊话，而且他在向新欧洲喊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整个状况，接下来我觉得还有很多必须要观察的地方，就说这三者之间怎么互动。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欧洲它之间，不管是在文化、贸易或者说是军事上，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一个基础的。那你认为会不会真的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在气候啊，或者说在这个贸易、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就真的是破坏了美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短期看起来是会有一些动荡的啊，因为这是川普政府的关系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像过去那样有那么可以预测的一个政治人，他的政治人格也跟过去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长期的演变下去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希望是一个过渡时期。然后我刚刚还要提的一点忘了提，就是我们还要记得川普他下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要去访问法国，而他才刚刚回来啊，他又要去，所以可见这个现在美国其实他意识到他必须要跟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好，非常感谢新领导演播室给我们进行的点评，也感谢王教授远程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